哦，做那个什么直播主 YouTuber， 那是一个工作吗？这些年轻人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大家都说直播主很赚钱，切，哪有那么简单。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直播平台真的像你想象中的色情满满，它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资料不是空气，怎么会外泄？哎呀，资料值钱吗？通通送你啦，随便啦。
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而人性是最大的漏洞。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科技社群敲敲门，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欢迎收听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小黄老师。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不晓得礼拜六的上午过得如何呢？希望透过我们科技社群敲敲门，以及为各位听众朋友带来的很棒的受访者，让大家开启周末非常愉快的周六上午。那这个礼拜呢，要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受访者以及他的故事呢？我必须要这样说，就是这位年轻人呢是应该算是久仰他的大名哦。然后之前也是听到家里的朋友特别推荐我说，哎，有一位年轻人庄月祥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然后也在做很多很棒的事情。那当然听闻许久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机会啊，就得知他出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很特别，因为我想一般出书嘛，我们可能就是哎有一些什么样的一家之言。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位受访者庄月祥呢，他很特别的是他出的是关于游戏的部分，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的叫做导入式的活动式的这样子一个教学的书。那这本新书呢叫做游戏人生72变哦。那这个月祥本身自己是游戏带领的专家哦，他年纪很轻很轻，可是我看到他在书里面很多人对他的讲评哦，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你听下去你就赚到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讲者，然后之前也是老师的庄月祥，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月祥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月祥。
精神有点抖擞哎哈，
必须要抖擞的。
最重要是出新书了，我真的觉得很佩服、yeah. 因为我在社群媒体里看到你在就是好像每天这样很奔波的把你的书送给很多，或者是一起合拍，还有人一口气订了20本书。我相信怎么讲，这个过程应该对你来说是一个就是很新的一个阶段了吧，是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到底自己是什么样的背景，还有这本书的来源。好了，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件事儿好了，好不好？
我自己本身是师大公领系毕业哦，全名叫做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毕业哦。那这个科系呢主要产出两种老师，第一种叫做公民老师，第二种叫做童军老师哦。那我本身就很喜欢活动带领，所以高中时期参加康复社，大学时期参加童军团，后来研究所时期参加救国团，后来也参加这个叫中华康复教育推广协会，那很多都是在教大家如何带团康游戏啊活动啊，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我就渐渐的本身就对活动有一点点 sense。 那就加上家里本身就是办活动的，这个、家父啊是在大安区啊，还有大安区做体育赛会的，那小时候也做乐棒球，所以其实游戏啊活动啊带给其他人快乐啊，就是应该说这是我 DNA 吧，人格设定，人设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些年就累积了一些带活动的经验，那特别是从小就是开始就是有点像夏令营冬令营的暑期大哥哥，大概就是从这几年的这样累积，慢慢累积，然后聚集了这几年的一些活动的经验，然后延伸了一些创新，然后阐述了这本书，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呢我在日前啊去书店找这本书的时候蛮不容易的，我要跟月祥报告一下，其实那个台面上是没有书的，可能已经卖光光了，然后他要到书库里面去把书找出来给我，我就想说哇这也太畅销了吧。好，也蛮替你开心的啦哈。其实月祥虽然现在是以自由讲者的身份甚至是作家的身份出现，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是我看了一下你的过往的经历，从你刚刚说的小时候在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熏陶之下，从小真的就是推广乐乐棒球，推广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所以你在里面担任了各种角色。可是事实上你在就学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在台师大公民与教育的这个与活动领导学系里面念完大学，又念了硕士。那后来其实我知道你就带也当过龙门国中的综合活动的老师，也到了这个秉承老师麾下的吴介淑哦，那也在里面担任老师，那甚至也是我们的这个教育部，或者是现在目前本身应该也还是淡江大学师培中心的讲师，对，然后有一个很特别，晨风少年学院的专任导师，这也是超酷的，其实就是针对这种非典型少年的一些这样子的课程，所以也得过很多奖。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越想，其实你从2016年开始246已经连续六年，每一年都有超过150场，我看每一年都是150、160、170的演讲的场次哦。
对，有在账上的都是150场以上，不包含这种在学校里面的课程。
好惊人啊。那所以有这么多的讲座啦，甚至以讲师的身份，其实我很好奇，所以我刚刚忍不住预防的时候偷问你说，哎，请问你到底几岁？不管如何啦，其实你的这种养成哦，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吃惊，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开始担任起讲师？那主要讲授的重点跟内容其实跟这本书也有点关系啦，都是跟活动设计有关，所以你要不要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一开始人家找你去演讲是以什么名义找你？好，你总有，你懂吗？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当这种厉害的讲师，对不对？每年150场以上演讲，那刚开始人家找你到底讲什么？我可以先从一开头开始。
最开始，如果以大学时期的话，那个就是叫做回到系上教学弟妹如何带活动，这个就是一种有点像是比如系上都会有寒暑假的活动队啊，那我们会有培训。那当然我到大三大四学长姐就会帮大一大二的学弟妹上课，就这么单纯，就像是我上了大学以后西中高中的康复社会回去找我带活动，就这么简单。后续开始有教师研习的场合，是因为我在龙门国中，然后每个学期都会有安排这个叫校内聘讲师的教师研习。那时候有一些贵人的，也是我的学姐，就说：“月翔你很会带游戏啊，那不如就 有一场给你讲。哦”讲一讲好像还不错，他就帮我推荐，然后推荐 A， 推荐 B， 然后就慢慢，我都是靠口碑活下来的啊。然后我就自然而然就渐渐有人邀约，然后就这几年就不会断吹这样子。
对。好，所以一开头是带学弟妹怎么样带游戏、带活动，然后那后来。学姐可能也会有一些老师的培训，然后就邀请你去，那当然就是也不是只是随随便便讲，讲完之后家贫如潮，然后甚至有很多好的回馈，所以就会变成这个邀约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但是该怎么讲，我现在回头看我一开始讲的，我觉得讲的跟屎一样，就是真的是不堪入目回首啊，就是这个也可以拿来卖钱，我觉得有点太混，直到现在我才觉得我现在讲的有点样子。
我发现就是在你一路从20，我看一下，当然这边有累积是你2016年开始这个演讲嘛，然后你其实到了一直到17、18，其实每年都这样，到2019年的时候其实你就算是有一点点，我觉得现在这个书的雏形开始出来，就是你设计了16种的主题来帮助老师能够利用活动来活化教学。所以我们以前认为带活动这种东西好像就是团康，可是我在看你的书啊，因为我已经几乎大概都看完了啦，
哇塞太厉害了，
我就会觉得说原来这一路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因为通常有的时候讲就是会觉得有点像炒冷饭，都在一直讲类似的东西，可是不是，我感觉你有一直在进化，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你就这个设计出了16种主题，你要不要大概也让我们了解一下，一开始你觉得自己讲的不是很妙，到后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16种主题？
这个有点像是量变变成质变，活动游戏知道多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渐渐分类，这个好像可以放在沟通类，这个可以放在即兴创意类，这个可以放在这个叫做情绪管理类，这个可以放在时间管理类，那我就开始慢慢分类慢慢累积， 会有这些议题，其实都是跟我在学校主要教综合活动有关。综合活动就是同军家政辅导，特别讲到人际关系、感觉、带着走的能力。那这个有点像不像是国英宿舍制要考试纸笔的，但却又是人生没有办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就是待人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的活动都会回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回到自我的觉察，回到自我的反思。那希望能够透过活动的方式、隐喻的方式，然后再透过提问，让学生体验学习。那我觉得会远比直接讲道理来得更加实切一些些。哦，所以就慢慢累积了这些 小活动这样子。
算是一种对应到刚刚讲一开头的，只是可能同军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综合活动的课程里面的你原来的一些课程的设计，或者有机会出去讲座演讲介绍了一系列的东西，可是发现好像是可以被归类，所以归类完之后就长出了这16种主题。因为我这次看到你的这个书里面的一些规划跟内容，其实我看的还蛮感动的，就是有一些规划，有一些说明好可爱哦。比如说你说你把所有的内容分成一年四季，然后你总共是8个章节，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有冬天，很诗意耶哈。
是，
要不要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好不好？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先让大家批判一下吧。
这个春夏秋冬哦，这个我觉得季节它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温度跟每个季节的任务啊。那个有些人说什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春天是适合种植啊，百物齐放的时节。那像是前面两章是认识破冰跟零作分组，那在这两个章节里面，主要是破冰的活动、暖身的活动、引起动机的活动，让两两一组马上热络的活动，所以我会把它放在春天里面。那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夏天，夏天呢就是温度渐渐升高，花百花齐放，所以它会更有动力，更有行动力。所以像第三章叫引起动能，第四章是团队合作，那这个就可能会不是一个人而已，是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些小任务。所以这边呢会比较热络一些些。那第五章第六章是秋收，时间管理跟群众智慧。那秋收我觉得有点像是收获，会收藏，或者是让自己沉淀一下这个秋风飒爽的过程，可以沉淀一下，不会像夏天这么火热。所以时间管理某种程度时间的组成也会进而变成我们的生命的完成。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都需要不断的反思自己此时此刻在哪里要做什么，那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看见。那像第六章群众智慧，就是透过团队的反思，团队的有点像是课程收尾的时候就很适合看这一章，有点像收获的时候，我们收获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经验整理归纳统整。那这个是群众智慧。那七八章呢是这个叫冬藏，冬天来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内敛的，不像那么外放的，像刚才的春天夏天那个就会比较多的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但冬天会比较往心里面走，所以讲到的是感觉的分享跟同理的祝福。那更多的是我讲到了情绪，讲到了与人同感，讲到了同理心，讲到了愤怒的时候怎么办，讲到了该去同理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该去人际关怀的时候，特别是校园有人际关系霸凌，那我里面也把他这些议题写进去。那最后面用告别的方式，告别可以把它设计成活动，那我就把它写在这两章里面，大概是用这样春夏秋冬的方式来做设计，
很特别。如果一般带活动的人可能不会用这么人文的角度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统整，那当然我想因为月翔也真的做了很多的讲座，也带了很多很多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企业的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我刚刚应该是说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或者是理解你这样子的一个春天的活、夏天的动、秋天的收、冬天的藏的这种设计概念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说哇，所以这样子的一些 里面所介绍的72种，算是哦，72种带活动的方式，它好像例如像你刚刚一开始头提的，就是你可能需要回去带学弟妹办一些活动，参加可能短期的、中期的，相关的营队的活动的时候啊，这些有好多地方，可能是例如怎么样破冰，怎么样互相认识，怎么样团队合作，怎么样引起大家能够愿意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后面的活动的进尾声了，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些收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什么，有没有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得以突破了什么过往没有做过的事情，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这是一种方式。那或者是例如我刚刚就马上想到，越想一定也做了很多企业的训练，所以呢像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也很适合做企业的训练，然后例如让他们去做更多的一些省思，或者是重新去检视自己，所以好像四大类，然后8个章节，然后72个游戏，它应该是可以普遍的运用在几乎像我刚刚说的学校的场域、企业的场域几乎都可以用得到，对吗？还是有什么是我漏说的？
你没有说错，我觉得这个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你各自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这个游戏，转换员转换这个族群他们适合的行话，我觉得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基本上只要你能带几乎都可以啊。
那有没有什么我刚刚没说到的？你的，因为你那么多场，每年都100多场，主要是师培老师的培训，针对学生的训练，还有刚刚讲企业的讲座，还有什么 target audience 是我不知道的啊？是不是还有比如说企业就很多种，对，有商业的，有医学的，有各式各样的，对吗？
对，商业的、医学的、医生的都有。那其实企业在我的演讲比例里面大概是9比，就是10场里面只有1场企业啦。对，那前面如果以2015年到2019年的这段时间比重来讲，大部分都是学生演讲，比如说大学的干部训练啊，国高中的校园讲座啊，这是最大宗的。对，那这2年有变化，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又转到线上，所以反而去年我讲了200场的演讲，那这200场里面大概有150场的教师研习，所以教师研习就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那现在也更多的跟老师跟我们分享，大概是这样。
太棒了，我们的月翔呢，在2021年的时候，我相信啦，我们所有台湾的老师在2021年的5月18号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应该叫什么？那真的叫恐慌吗？就是我们
要大撤退啊！
我们
教育界的大撤退，
就是我们是瞬间就必须从实体变成线上，然后我们本来都是手忙脚乱，那好不容易呢连滚带爬的滚到线上了，但是呢又常常面临到包含我们最近又重新又开始好多的大学开始线上课，我都常常觉得很无助，是学生不愿意开麦，要么就跟你讲说老师我不能开麦，然后我只能什么用打字的，或者是不是只有不开镜头，连麦都不开，你看看是不是也够折腾了。所以我们越想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也开办了线上的延伸的活动，而且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帮更多的老师透过活动的设计来活化线上教学，这个部分也充分的反映在这本新书里面，这是为什么我要做那么多标签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你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有除了实体课程之外也有线上的互动的媒角，更可爱的叫做陆海空，这个部分我看到的时候就忍不住都笑出来了。那个我们的月翔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线上互动，然后这个陆海空又是怎么回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线上这个东西哦，其实对于完全没接触的老师们，去年5月真是一个灾难，因为没有接触过嘛，所以从来没有这个案例，那要马上从实体转换成线上，对于某些擅长做实体教学老师是困难的。我自己幸运啊，我在2020年的2月，我因为我在无界署，那我觉得这间学校它是实验教育机构啊，是叶秉成老师开办的，那我有幸在那边待了2年多，我就跟着里面的老师资讯老师学习如何做线上教育，我们跑在比较前面，在前年2020年的2、3月我们就试做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在线上，完全的线上教学， 对，所以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就有一些这个练习。那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在四月的时候开办了这个叫全国的，我自己啊就是揪我们同事说，哎，我们来教台湾老师好不好，免费的。我说好啊，我们同事还蛮热血，我就开始弄了。那弄着弄着就接下来这一年就有一些心得嘛。当然后来2020年后下半年疫情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去年5月18号真的受不了，所有人就像水柱打进了蚂蚁窝，蚂蚁就开始乱窜，然后呢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超级多场的线上教师，如何互动比较有趣，如何聊聊天比较有趣，那可以有哪些的工具来帮你活化教学。我觉得那时候是确实产出量也蛮多的，就产出了大概至少40篇的文章，6万多字的线上教学的心得分享，那也帮助了第一线的老师蛮多蛮多的，渐渐的这样累积到走到现在。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实体的啦，我太爱实体了，所以一回到实体我就不干线上了。
我懂懂，了解了解。这本书我刚拿到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意识到说里面会有这么多关于线上互动的一些介绍。那因为所谓的这种游戏式的教学， 我的想象还是比较实体的，所以当我看到里面的设计有线上互动，你的这个72个内容里面，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啊，但是我 有注意到可以的你都尽量把它设计进去，而且还会提醒老师说这个东西如果你在视讯互动上面要怎么去操作。然后我想说也太贴心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太好了，因为我们最近又因为我小黄老师做这个节目，我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带给，像去年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就会很快希望启动一些老师的分享，然后让很多很惊慌的老师能够不管是如何透过可能听一两位老师的 podcast 的分享，有机会能够让他们有些创意跟 idea。 那刚好今年你出这本新书，然后其实你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棒太棒的一个可以分享的人。书很有用，但是还没看书之前可以先听一下我们的 podcast， 真的有实战的经验真的是 不容易。因为在之前的这么多年累积的演讲，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老师也因为在无界书有机会能够提早开始做演练，然后当然疫情有稍微趋缓之后呢还是回到了实体，可是在2021年5月18号我们瞬间大家都面临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实体转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像老师所描述的，我们这些蚂蚁到处乱爬的蚂蚁，这时候就非常非常需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进行线上的互动。那刚刚老师有说哦，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关于这个如果在线上教学的话有所谓的陆海空的这种作战策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太惊艳了，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后半段我们要让月翔老师好好的分享，因为这个策略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现在碰到疫情了，或者是即将未来还是有这种需要进行线上课程的这个伙伴们，等一下我们请月翔老师继续帮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因为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需要的，而且也不是只有老师，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会议也都是需要这种线上。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之前的甚至电视台的主管会跟我说，小黄老师我觉得我快要不行了，因为我们在开会开到最后看到所有的同仁都眼神死，所以我们是不是明明是电视台需要有那么多的创意，可是因为大家都在家工作，所以都没有办法有一种开心的这种互动。所以越想这样的老师不是只有可以教学生，不是只有教老师，不是只有教企业，也可以来教电视台的伙伴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线上的会议里面可以有更多有创意的方式可以进行互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戏带领专家庄月翔。今天要介绍游戏带领里面很注重的叫做体验与反思啊。体验是真实的体验，在活动当中的不论是感官上面的体验，人际互动的体验，或者是自己内心感受的体验，透过这些真实的体验你会有一些感觉。那这个感觉呢，我们可以设计不同的问题，引导到人生的各种不同的议题。
哦，那如果能够透过反思人生，这个游戏它就不只是体验，体验可能就是人生。那最近也出了这本书叫《游戏人生》，希望你体验游戏的时候，不只是体验到好玩而已，而是体验出有趣也有意义的事情。祝福大家在游戏当中可以找回自己，过更好的人生。这样你了解什么是游戏的带领了吗？
我们欢迎回到每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小黄老师。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自由讲师哦，然后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位游戏教学的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带领的讲师。那这位讲师呢，虽然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他的经历很不一样，很特别。那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以这个讲师的身份，然后陆陆续续启动了很多的讲座，然后除了带年轻的学子之外呢，也有机会开始带老师们，告诉老师们怎么样去利用活化一些活动的教学游戏的方式呢去引导。那就像刚刚第一段有聊到的，其实岳翔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其实除了这种传统的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历史、什么社会、自然等等这些科学这种所谓的知识之外呢，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游戏或者过往的这些专长，例如童军或者公民的这样子的一些活动的一些规划呢，是有机会让透过游戏的方式带领着所有的参与者哦，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企业上面的一些学员呢，能够开始去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感，然后甚至启动很多的学习。那这次呢，我邀请岳翔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刚完成了他这本新书，也是很棒的好书，游戏人生的72变，是线上实体游戏的教学一本通哦。那岳翔老师呢，我觉得很开心他能够特别拨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他这本书是如何凝聚了他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这种讲课授课甚至自己盘整出来的一些经验。那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盘整经验之上呢，那他又能够去结合很多我们在实事上的一些观察。所以刚刚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咯，岳翔老师除了在这个一开始他过往所整理的这种16个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内容之外，也针对2021年的疫情呢，老师又设计了很多套透过这个可以视讯教学拉近这个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线上的方式也能够有很好的教学效果的一些方式哦。那我自己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岳翔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到底这种线上教学的所谓的陆海空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归纳出这些的？
陆海空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个其实讲的比较高大上，用一个包装啊。陆地是聊天室，海呢是小白板或外挂的程式，IRS 工具。那空呢有点像是音视讯的互动。为什么会用陆海空呢？因为陆地啊它是最稳定的地方，海呢跟天空都蛮危险的。我们就先从那个陆开始吧。聊天室是最不容易断线，不容易跟不上的一个媒介，所以留言、举手键、按赞，或者是留下自己的想法、打字，这个都是很快速可以拉近距离的方法。而且学生的网速的频宽也比较不容易受影响，像海啊，你就要什么贴连结啊，然后有什么卡户啊、quiz 啊、block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机扫码，然后你就要进到另外一个页面。也就这个对有些学生就是一种困扰，因为他可能只有一只手机来上课，那他要转换界面就很辛苦。所以海的话包含有什么小白板啊、共创小白板啊、买 viewboard 啦、whiteboard 啦、dreamboard 啦，在网络上共创一个白板，这个也蛮有趣的。那空呢就是打开视讯，放音乐，做互动，你可以看到影像，像是典型的这种体育课其实就很吃这种视讯，老师做一个动作，学生跟着做动作。对，不过这些都有一些美感，因为光是要开镜头这件事情不是每个老师跟学生都愿意开，也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愿意跟得上，所以我设计了一些活动，或者是说我也写了一些 paper, 10种 paper, 就是让大家比较愿意开镜头。 但是里面都是摒除，就是你不开怎么样哦，我不会用处罚的方式让大家开镜头、哦、或者是扣分的方式，而是用一种自然而然让大家比较愿意投入的方式开镜头，这样
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因为也跟听众朋友先稍微一样批判一下了哈，老师在那个关于就是聊天室的部分，刚刚有说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可是月翔老师也提醒了一些东西，例如提问，例如拉个线，诶，这个我就没有想过可以用这种玩法。再来留言，这个我大概理解，就是说我们鼓励学生留言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嗯、不是只是说哦有听到要说 yes 啊什么，那有时候可以用字母，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数字的方式去回应啊等等这些，或者是访问访谈做一个留言等等，觉得有一些小诀窍哈。好，然后海的部分刚刚所说的就是真的也是我现在蛮常用的，因为也是后来去年就是刚刚讲的什么全面大逃亡的那个老师全部跑到线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老师教的，例如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白板啊，好，然后的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去白板上面去工作。可是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就是因为有这种相关的连接，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同学有手机或什么他就过不去，或者像我们昨天有想要做一些这种所谓的实作的，那有同学他用手机版他就是过不去，就比较不方便，所以就觉得很难。所以老师这边有提到说，哎，用小白板的话可以用什么贴图啊，然后便利贴啊，还有拖曳啊，还有什么四宫格啊，方正板这些东西，就有一些小的美角可以做。那然后空的部分的话，哎，空的这个部分老师我觉得你这五个方法都很有趣。
像是空的话，我镜头前面拿个东西最想的就是拿这种小布偶娃娃啊，公仔啊，那你可以拿着公仔代表你说话，有点像布袋戏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学生不愿意讲话，但是摆一只维尼在前面他就可以说话了、因为他就觉得比较不会丢脸、或者是他想要挡住房间，他 不喜欢让别人看到他房间的做法、所以镜头取物是一个方法。那像是这个上台开关，就是哎、我们只要留班上有三四个人有开镜头就好，但老师就主动跟他们互动，有点像是我们开出舞台剧，那就是跟主要几个人互动、那其他都关上没关系啊，但至少几个人还蛮活络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访谈，大家都是关着灯，大家听我们讲话，这样子至少也还蛮有兴趣的。那空中接力就有点像是我 A 讲完以后换 B，B 讲完以后换 C，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引导语吧，会说哎呦，我是月翔、我讲完了，我要找小黄，我要小黄就换小黄讲。简报选择是我会在简报上面打阿拉伯数字，然后有点像选择题，八个选择选一个，然后十六个选择选一个，四个选择选一个。因为选择它可以用数字表示，所以就在聊天室打数字，那这也是一个蛮简单的做法。最后面就是同步作业，你把你的镜头就当做学生的眼睛，然后你可以移动镜头，然后让学生可以很清楚看到你想要让他看到的东西，大概是这样。
刚我有很诚实的说，有连电视台的人都会，主管都会来讨救兵，说小黄老师，我们真的开会开到眼神死，大家都很痛苦。所以呢，这些美角呢，都会是我觉得进行上面蛮重要的一些关键。所以有时候好像知道而已，但是你真的不妨试玩看看。好啦，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请月翔老师帮我们来分享，因为这次总共八个章节，总共有72款各式各样的游戏来进行。来活化我们的教学，推荐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哪几个是你自己个人可能最早就开始用，或者这一路以来用来就最常被点游戏的？
对，我都是实地带过才会写进来啦。那我还蛮喜欢这个七之八的这个情绪可乐。第一个就是它只要一瓶可乐就可以开始玩、那我一开始就会准备一个全新的可乐，然后我会有一个情境是说，哎，大家最近有没有让你很有情绪的事情？或者让你很生气的事情啊，等一下每个人拿到可乐的时候，就是讲完你很生气的事情就摇一摇，啊，摇完以后就把可乐当接力棒传给下个人，下个人就会把生气吐在这个可乐里面，然后就开始摇动它，有点像是让思考变得可见，非常具象化的活动。所以在摇可乐过程中，气会一直冒在那个瓶颈的地方。对，那后续我就来用这个可乐，有五个步骤来带着学生去思考，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学生比如说啊，可恶啊，又被妈妈骂了，摇一摇。别人拿我的东西没有经过我同意，摇一摇。可恶啊，这个营养午餐好难吃。假设就这样轮了一圈，然后可乐就充满了气。 那我就会拿回这个可乐说，哎呦，我们都会有生气的时候，那人生气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生气的时候，或你自己生气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第二件事情要怎么样，像第一件事情就要回避，就是要保持距离，不要跟他硬碰硬，这个可能会两败俱伤。那后续第二个动作呢，这个叫做觉察，我们要觉察自己为什么生气啊，也同时去觉察，别人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啊，那别人在意的点是什么。第三步叫试探，然后试探的时候我就拿起可乐，然后呢慢慢的转开瓶盖，这时候就会有那个嘶的声音跑出来。我说，哦呦，这瓶可乐他还在生气哦，那我先摆在旁边一下，要慢慢试探，不能马上就试探。所以学生会跟着这个可乐的情境来走。第四个叫放松，让可乐再静置一下，有时候情绪要再让它放慢一下下。听说啊，这个大脑杏仁核的冷却时间是18分钟啊，这个如果让杏仁核这个主管大脑情绪中枢，让它有机会放慢放松，那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可能。最后面要找对好的时机，再打开瓶盖。听说啊，人饥饿的时候、忙碌的时候、倒霉的时候，比较不适合沟通跟对话。那最后面我就会慢慢的把这个瓶盖打开，那同学就会惊呼，哇，原来这样就不会喷出来，那这个一个大家有体验，有讲话，有具象化，而且还有反思，那后续就会大家说，下一次生气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又能够有视觉的认识，然后又能够去有一些思考，这个中间的意涵是什么。
是
我可不可以来点一个那个第五个时间管理，也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叫做时间矿泉水，这个也好有趣，老师请介绍。
这个还蛮刺激的，这个今天我有带，就是在大肠演讲里面，只要准备一瓶矿泉水，准备跟图钉。这个图钉就是我会说，哎呦，这个接下来这瓶水每个人就要说出你的浪费时间的方法，或者说你做了哪些事情觉得你很浪费生命，那每个人就会开始讲啊，比如说打手机打到忘记时间啊，这个上课耍废啊，睡觉啊，一直不写作业那边打电动啊，一直追剧啊，追完这句又追下一句啊，然后时间慢慢不见。等下每人说一个，我就会在这个水瓶上戳一个洞。那我手上拿的保特瓶，我还会边戳洞边捏它，那个水柱就会喷出来，学生就会哎呦看到很惊喜很惊吓。我就说等一下我会走下去哦，那你不讲了我就继续喷，学生会马上发言这样子。但其实人生只要会流失掉的东西都可以拿这个水瓶来做，你就拿一个保特瓶，拿一个图钉。比如说如果你是企业的话，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业绩会流走，那比如说我是医院的这个护理长，然后就跟英法组说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的盖子会快速流光，那讲完以后我们就撒了满地的水，就说哎呦你看我们盖子会不见了，那要怎么样找回来，这个就是变成你后续课程主要内容要放上来的之前的引起动机的小活动，非常的吸睛，也非常能够引起动机。
很有趣耶，用这个来讲时间管理这件事，我相信学生一定不可能睡着。 OK，
对啊，
这个是
睡着我就喷他
太厉害太厉害了。那我来点两个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碰到疫情啊，应该大家现在都在反映疫情到底是什么，然后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月翔老师就设计了两款游戏都跟疫情有关。我自己看到的一个是在第三章的叫做防疫班机，还有第六章群众智慧的挥别病毒，这两个老师你是不是应该是疫情来了你才想出来的新游戏？
防疫班机是这样子哦，它其实最早最早是我们体验或童军课有一个叫浣熊圈，它有点像是我们放很多的绳子绳结绳圈在地上，大概五六个圈圈，然后呢大家就是在绳圈外走来走去打招呼，那你听到哨音哔一声的时候大家就要躲进圈圈里面，你晚躲进去圈圈你就死掉，又有说这个圈圈像是什么有鲨鱼来了，那大家要进到救生圈里面。那我用这个概念来设计这个防疫班机，那个时候啊武汉肺炎刚爆发，很多大逃难潮啊，其实不止武汉啊，意大利啦英国啦都有那种到处飞的。那我设计的玩法很简单，就是同学们三十几个在教室里面，每一个人呢要想办法去跟不同的同学打招呼，那打招呼的过程呢他就要想办法，就比如说哎呀你要问他问题啊，比如说第一题说哎，你今天早餐吃什么，别人就会哦吃蛋饼啊，那你问完一个你就要问下一个，当你问到第七个人的时候 哦、或者是你一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不管，然后就我设定是七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去拿我已经准备好叫手摇铃，它会有叮叮叮的声音。哦，听到叮叮叮的声音的时候，全班哦就要想办法赶快跳进绳圈里面。那个绳圈啊，我说那个就是防疫班机，你进去就不会中奖，你就不会被病毒染疫到。我会设定这个绳圈会有限量，比如说这个绳圈最多只能容纳六个人，那你就会一定会有多的小朋友或者学生他进不到圈圈里面，他就要被隔离。那所以第一回合可能就隔离一两个在旁边看别人玩，然后第二回合隔离两三个在旁边玩。那我每个阶段都会有设计不同问题，比如说访问哎，假日休闲活动是什么啊？学期最期待的一堂课是什么啊？无聊的时候最想要找谁聊天啊？但我会透过这些问题的概念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全部都撤回家里，没有再办法回到学校，那我们可能连这个一起吃早餐的时间，一起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一起聊一聊日常生活休闲活动的时间可能都没机会。所以其实这个游戏也在讲三个概念、啊、第一个就是好好珍惜我们还可以上课的时间，第二个概念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就是重视这个卫生教育，戴好口罩勤洗手，第三个就是很感谢这段时间有很多的防疫人员就是一直挺在医疗的最前线，然后帮助台湾能够疫情能够没有那么样大的扩散、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大家可以热络也可以分享，但最后面还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好好的珍惜这一刻。
我相信以前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病毒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那好，另外这个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在第六章里面介绍的挥别病毒。这游戏老实说有点小复杂，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很惊艳，我觉得很特别。来，老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活动哦？超过30岁以上的人或者是超过40岁以上的人会很复杂，但是20岁以上的人哦一听就懂，因为它的原型叫做狼人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现身。学生啊，他们比我们更懂这个游戏，他们玩这个的时候他还觉得太简单、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有些老师看到这个会看不懂很正常。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会准备一副扑克牌，然后里面只有一张 K 呢叫做病原体、就是病毒、那假设班上20个人，你就准备一张 K 塞在里面，其他都是村民，拿到 K 的就是病毒、那一开始呢，每个人左右手会贴不同颜色的圆点点贴纸，那一个呢是蓝色的贴纸，一个是红色的贴纸，红色贴纸代表你染疫了你中奖了，那蓝色贴纸代表你没病。一开始就是大家就是、抽牌，然后抽牌以后我第一回合就是疫情四喜，你是拿 K 的人你就可以到处感染别人，你要跟别人说嗨挥挥手，当你挥手的时候别人就会看到你手上手掌心里面有那个红色点点，当你看到红色点点你也中奖，你就被染疫，原本你是举蓝色那只手没有染疫的手、那接下来你就要举另外一只红色的手，你就嗨嗨嗨，你会一路嗨下去，就是一堆人都会中奖，一路传染下去。第二个回合我会加一个角色叫 A 啊，这个 A 呢会当防疫的队长，然后这个队长呢他会拿着时钟象征跟那个疫情赛跑，那某种程度也是带入这个台湾的那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啊。 A 呢他会在第二回合重新抽牌以后，有人会当 A 有人会当 K，A 呢会去指认谁是病毒，那 A 只有那个防疫队长他只有三次机会指认人，如果没有指认出来、那他就宣告失败。那这个过程当中会很有趣，因为病毒呢他可以选择要挥左手还是挥右手，我们称这个叫潜伏期啊、或者是他可以有人看到有人没中，他如果第二回合被看到的话，那一个人呢、中奖那个人要喊啊我死掉了啊我阵亡了、那他就会定格在那里，那这时候防疫队长就会说哎呦我来指认人，如果防疫队长指认错误，那个指认错误的那个释放假消息他也会死掉，一样的把他进到那个防疫区里面。这个过程其实在让学生去思考，其实要抓到病毒如大海捞针真的很困难、大部分病毒都会赢，说实在话这是真的、所以某种程度我创造了这个情境让学生体验，然后对有人会被感染，然后我们真的找不到病源、那其实、防疫队长很努力还是很辛苦、这个大概是第二回合。
好有趣。
那包含后面还有第三回合第四回合，我就会把那医护人员又加进来啊，
你知道吗，很符合真实的情境，就是你得到这本书呢里面就有真的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符合某种情境下需要的内容， 我就发现你除了带学生之外，其实带企业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回馈。事实上像老师你也在有带一些像这种非典型的青少年嘛，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一定你也在这样子的不断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些挫败感。
哎呀，这个其实就是天使班跟恶魔班，这种讲这个比较明白啊，就是好带的班，顺风的跟逆风的嘛。这些逆风的孩子我们称他叫乘风少年啊，以前叫做流氓班啊，现在叫做飞行少年，吸毒打架闹事讨债，未成年怀孕或未成让别人怀孕，简称八加九。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就常常会遇到，可能有案在身，少年法庭下来的，然后会呛你啊，骂脏话啊，违反规则啊，想办法捉弄你啊。那我后续都会用一种心态去看待这些学生，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用比较自信或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没有人教过他，他身边也没有正向的大人典范，所以他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生命，确实要用不同的语言跟对话方式让他们愿意加入，甚至愿意听你的，愿意回应，愿意有比较建设性的回馈。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会很感谢这些学生，因为他们会钻漏洞，他们会违反规则，也让我接下来规则会显得更周全。我自己常自诩自己是孙悟空啊，因为孙悟空去打妖怪，这样才能够战胜天兵天将。所以这些不够完美的学生或不够完美的这些对话都成为我未来这个上课的养分。那未来遇到这种别人以为很恶魔的班，我现在其实都可以处之泰然，因为我曾经遇过更恶魔的人。那我不称他们叫恶魔，其实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被关心，只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有比较运气好的家庭，所以我持续在少年地方法院或乘风少年学院在陪伴这些青少年，希望用不是用打骂或者是责备的方式跟他们好好对话，也让他们愿意重新信任教育这件事情，不然他们其实被很多老师遗弃了蛮久的了。
所以这些孩子曾经蛮多的时候是可能被很多的师长放弃啦，或者是很多的过往的一些不愉快的学习的经验，甚至被家庭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办法给予很多的关怀。其实岳翔老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的轻，而且他其实家里有非常好的事业等待他继承，但是我觉得岳翔老师他很勇敢的想要走出自己的一片不一样的风景，我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岳翔老师也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其实出完这本书对于活动融入教学还有教育现场这样子的一种肯定，那老师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对未来的想象是如何，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也帮自己许个愿好不好？
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活在当下嘛，就是现在有什么能力就做什么事情。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人生大志或大愿哦，但是今年就出了书了嘛，16个主题，我就希望把它，比如说我会把这些主题变成16个 PPT， 那如果有兴趣老师就上线买哦，把自己的网站架好，然后持续笔耕创造文章，然后持续创作，那希望下一本书也是这样子慢慢累积堆上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专业想，很专业的专业思想的想，专业想去看一看，我就时不时会分享一些教育的文章。那如果你想要看图文并茂的，又有一些教案内容了，还有一些 PPT 的，你可以到注意力教学院，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文章，而且是有分步骤的下来，就很适合网页读。那里面还包含了这个教案工具包，包含了你如果想要上我实体课，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讯息，你可以从中找到。我觉得书啊就是黑白纸黑字，但是活动要有生命就要看现场的对话跟互动，所以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我的相关的课程这样。
好哦，谢谢老师那么精彩的分享，也祝福老师啦，这本《游戏人生72变》其实已经卖得非常好了啦，但是希望在更多的好朋友的支持之下啦，让这本书能够有机会二刷三刷，然后也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师，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大家一起来不管是在社群媒体里面粉专上面支持岳翔老师，如果真的很有兴趣可以参加老师的实体的课程。非常感谢岳翔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精彩的分享，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科技社群悄悄们，我们就下礼拜再次空中再见咯。谢谢岳翔老师，
谢谢
你老师，谢谢，
拜拜。